你现在收听的是佩佩美在闹佩佩 Talks， 我是佩佩。在2022年12月开了一间店，叫做 Yellow Monday， 将会在这里分享开店创业的心路历程和一些生活观点。在陪我创业的单元里，我会邀请和创业相关的来宾一起来分享开店创业会遇到的事情和心境分享，希望你们大家一起陪我创业。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如椒花椒鸡国舞的，我要叫你虚哥对不对，称呼一声哥，来到我的节目分享。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就是关于合伙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你对于合伙这件事情经验非常丰富，然后我觉得这一块也是可能我比较缺乏的经验，因为我现在在经营的 Yellow Monday 是独资的方式。那在聊正题之前，还是要先请你介绍一下如椒国舞是怎样的一个品牌。
好，那 Hello 大家好，我是 Ash。我的这个品牌呢，这个如椒花椒鸡锅物，基本上它其实是我当初在香港爱吃的一个港式的火锅。基本上其实它就是用传统的这个港式的煲汤，然后再搭配用这个比较高级一点的食材，就是所谓的煲身刺肚之中的鱼肚。那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高级的食材下锅，然后去熬煮近两天而成，然后简单来说就是用鸡汤来去吃火锅，然后是属于一种比较大家可以聚餐啊消费的一种经营模式。
我真的对这个品牌是久仰大名的，因为就是去年在谈话时间访谈那个发肉烧肉的 John， 然后那时候就有听到如椒这个品牌，然后去年年底去那个 Four Foodie 的市集又看到如椒，然后他的动态也一直有如椒，然后终于接到如椒的主理人本人。
你
可不可以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好，那基本上其实我做餐饮大概15年了，就是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做。那中途呢，我去过香港工作6年，大概是2013年到2019年啊，所以总共加起来已经其实做餐饮已经15年。
所以你去香港也是餐饮？
我做去香港也是做餐饮，啊、对。那我自己本身其实是会计系毕业的、啊，那我目前就是如刚才这个佩佩所说的，其实那目前旗下有4间的分店啊，那2间的火锅店就是如椒，那2间的酒吧就是最好系列。
是，
那就如同刚才说的这个。跟 John 就是我们是合伙人的关系，但我们都是这个如椒跟最好的创办的。那以目前来说的话，就是如椒这个如椒餐饮的系列，我就是这个品牌的主理人。那我们接下来也的确是有新的分店发展跟新的品牌发展。
你们如椒开多久了？
2022年的8月份。
开第一间，
然后2023年的11月开第二间，
所以大概隔一年，
然后三店是2024年的8月。
那你是本来在开的时候就有规划会这样扩吗？还是就是机缘到了就扩？
其实当初做第一间店的时候，就是觉得，其实那时候觉得成功几率蛮高的，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想这个主题最大的重点还是在于台湾还没有人做。那我觉得其实有类似的东西可能要做了，那我就觉得哎、欸，那不如我赶快先做，因为我觉得先做就是台湾第一个人做的嘛。如果第二人做，你可能就会被别人抢走了话题性。所以那时候在做的时候，我觉得成功几率我自己就觉得可能有 90% 左右，加上我的一些筹备这个品牌一些构想，或者是包含到今天的主题，就是股东组成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那时候觉得成功几率很大。那当然也会觉得想要有分店的发展，只是第一间店还没做，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个几率。只是我在做第一间店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开始筹备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公司的一些结构啊、机制啊，甚至到小细到员工福利等等，其实我都会先以多门店的方向去做评估。那真的一店很幸运的做起来之后，就慢慢可能真的确定有二店的想法，那也不担心了，因为在一开始的筹备跟员工训练上面跟整个品牌经营上面，其实我一开始就已经想好往多门店的方式去做经营，所以就比较没有遇到那么多问题。
你虽然也是心思很缜密的人，因为我觉得这部分我跟你也蛮像的。就虽然还没有要到那个发展，但是你刚刚讲的部分其实我也都有大概想过这样子。
对，就是你要先未雨绸缪一下。
对，所以你就是过去的经验到现在都是算比较合伙的方式在经营的。
对，其实除了刚才佩佩提到了这个如椒啊，或者是最好啊等等的，但 当然其实我以前也开过其他的品牌，或者是也投资过其他的项目，餐饮项目，比如说酒吧等等的，所以其实我过往投资的经验、合伙的经验其实蛮多的，包含到可能我甚至只是一个小股东，然后没有什么话语权，甚至我常常会笑说，就是有丢钱的公关，对，那时候常常会开玩笑啦，对，所以其实我的合伙案例蛮多的，然后也有很多的经验。
那就你而言，你觉得合伙的话跟独资的话，他们分别的好坏处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这个就蛮单纯的，就是比如说独资很明显就是一个人，合伙就是很多人，一个人就单打，合伙就是团战嘛。
对，
那时候我觉得一个人其实他很单纯，他要负担就是所有的责任、压力、决策还有后果。
对
对，包含到最现实的资金，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可能会耳熟能详的啦。那你说一群人就是合伙打团战，大家可能还可以有专业分工，然后或者是专业的分享，就是资源分享。那资金当然也不用多说了，可能压力也没有那么大。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资源啊，像我自己以现在无论是最好这个品牌，甚至到现在如胶这个品牌，其实我们一直在探讨的股东合伙结构，其实最大重点还是在于资源这两个字。因为讲真的，讲比较直接一点，其实我们有一些股东都蛮有钱的。对啊，但我觉得大家愿意相信我们，最大重点还是在于，我觉得我们做这样子的合作关系，就是大家的利益或者是责任分工，或者是实际上在里面做的角色，我觉得都要讲清楚。我觉得这就是合伙最大的重点。
你刚刚讲的我也蛮有同感，因为我这边就是独资嘛。那我觉得好处就是真的可以省去蛮多沟通成本的，因为要做什么决策你就是自己 OK 就够了，你不用经过很多人的同意再够。
对，那这就变成衍生的，比如说这个问题是优缺点嘛。那你一个人去做决策的确很方便，但你不会知道，你没有别人的经验分享，或者是可能有些人可以给到更多想法，因为他可能经验更多。
对
啊，所以他就是变相的缺点，
就是有点一体两面，就变成说假设你真的有遇到什么难题，你很难决策，你也是要自己想破头自己去承担、那個、
不然就是要在外面到处询问。
对对 对, 對、啊、所以你会觉得你当初就是这些项目你都选择合伙，就是因为你觉得就是这些资源共振会让你比较更有效率的去发展。
其实老实说，我现在做餐饮到现在，包含到自己创业了，我都会觉得独资的人非常厉害，因为我觉得现在餐饮的市场这么的，大家都说餐饮变化很快，所以在这个市场上面要独资的人，他真的要能够扛下非常多的压力。但以合伙来讲的话，其实大家都可以一起分析这个市场的状况，然后一起做调整，尤其是像我们自己的股东团队，可能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所以他们会有各方的资源。但你独资，基本上你就是要靠自己做好一切，无论是甚至到不要说内部的这些经营管理啊，我觉得甚至到对外，你要怎么去经营这个品牌，甚至到拓展你的客源啊，最单纯的这个问题，就会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我觉得是，啊、其实这我也有想过，假设我今天这样开一个新品牌，一开始一定都亲朋好友会来捧场嘛。假设我有100个。好了，可是如果今天我有不管是投资人或是合伙人，就是这个基数就是 double 的。
对，没错，
对，
就是你用完了就没了，除非今天真的大家回头率很高了。
对，
但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要看餐饮类型。
对，那就是因为你经验也蛮丰富，就想请你分享一下，当你在选合伙人的时候，你要怎么决定要不要跟这个人合伙，或者你会看对方哪些特质？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讲的比较好笑一点，就是像我最近刚好因为我们要开台中的3店，
对，
那我们因为地理位置也是全新的地方，所以本身我们在组织这个股东结构，我的想法就很单纯，一定需要很多的在地的股东。所以其实最近就做了一件我觉得很幽默的事情，但当然也是大家比较介意，就是我其实就是还跟股东新的股东过做面谈，面谈啊，不要讲面试。
你知道透过你的考验，
对，讲的很好笑，就是讲的比较官方说法。但其实我其实在做的事情只是很单纯，就是我希望我的合伙人就要投资我们这个品牌的，他是要真的吃过我们的店，然后也喜欢这个品牌，就是我很在意这件事情。我知道有钱的人很多，可是我希望他是真的喜欢我们，才想要一起参与这件事情。 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我觉得我也很在意人品，所以我会希望聊过之后是真的聊得来的，然后也大概知道对方的想法是怎么样，所以其实我最近就在做这些事情。那你说要怎么样决定这个合伙关系，其实我觉得我第一个蛮重视的就是对方的目的性是什么。
嗯，
到底你今天想投资这个品牌，你是想要名还是想要利？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会去想要多方了解的。还有再来就是我必须清楚的让你知道你参与这个项目你在里面会做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股东权益，那我觉得都必须让你知道，因为我们一定有我们自己的文化跟我们自己在做的事情。所以如果你今天举例好，以我如胶来说，如果你今天投资这个品牌，但是你却是想要主导或者是想要参与很多的管理意见，那我觉得我们就不要把关系搞复杂了，因为我觉得这不会是你想要参与的项目。那我干嘛要让你进来，导致于我们可能原本是朋友还把关系搞得复杂。就我觉得最重要，我其实在做这个所谓的面谈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把双方在意的事情都先讲清楚。那当然就是见了面也比较知道人品啊、谈吐啊等等、个性啊，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会想要去比较在意的。那除了我刚才讲的目的性以外，我觉得还很重视的就是产业跟资源。
嗯，
如同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其实当初我们像我跟刚才佩佩讲到这个 John， 我们当初在开这个最好的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有讲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各自找的股东需要具备的条件，比如说我们那时候要开酒吧，所以我们那时候开酒吧其实目的就蛮单纯的，就是第一个他一定要会来店里喝酒，
嗯，
第二就是他的这个品就是人品要好。那为什么要来店里喝酒？很简单，今天他的客人来一定会想看到老板，
对，
那你都不在，你都不来店里面喝酒，那你对于客人的诱惑性可能就低一点，因为客人就爱面子嘛，他说哎，我认识这间的老板，
对，
那再来就是他妹要多，原因很单纯，今天开酒吧就是。女生要多嘛，女生多的店呢，女生去不会介意，男生就更喜欢去。可是男生多的店呢，女生不一定要去，男生更不会去。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们的条件其实就是把我们的想法其实都已经蛮目的性蛮确定的。那最重要一个点就是我们那时候找的所有的股东，其实我们都会去评估他在做什么产业，他的本业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每一种不同的产业，或者他在那个他自己的产业上面可能有一定的领域发展，那我觉得他就会有他自己的客源跟不同的客群。如果我们找了这些股东大家都不一样，那代表我们的客源来客就会很多很不一样。那其实我自己还有一个理想，就是像我自己现在在如胶做的事情，就是我其实包含到现在找的新股东，我会都会尽量是能够有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发展。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大同理想，就是我希望我的股东们在合作这个项目的时候，他们也可以互相认识，那他们希望也帮得到他们自己彼此有什么照顾啊，或者是合作的可能性，我觉得那我也会蛮开心的。
所以我厘清一下，你刚刚说的合伙关系，就是那些你的股东们通常都是就是出钱没有出力的吗？
其实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出钱是一定的。那你说出力，其实我不会讲说没有出力，因为大家其实都是真心喜欢这个品牌。
嗯，
出力何谓出力呢？你说他在他的朋友圈介绍，我觉得那也是出力啊。
嗯，
但你说如果细谈到，比如说这个品牌的实际经营、实际管理，那基本上是不会干涉到这一块。就是也很庆幸，就是他们都很相信我，让我自己来做这件事情啊。那我也会很尊重他们去参考他们的意见，对。但基本上我们前面都会先讲好，那他们其实自己也不会问到这一块啊。大部分其实现在的，我不知道是我运气好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我现在的我们遇到的股东基本上也不会想要管。
你说不会干涉你怎么出道，
对，不会干涉太多，
就是你定期给他们财务报表就好了，这样。
对，大致上其实都这样，可能也是因为有做成的工或做起来吧，所以他们也觉得很放心啊。但我觉得就算一开始，其实我们找的人也都本来就不是会想要干涉的人，
嗯，基本上你找的对象就是不要干涉你，让你可以全权主导这个品牌，然后他们可以出他们的资源、他们的金钱，
然后对于比如说营运上面也可以给一些建议，我都是很欣然接受的。但最重要就是，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比较多头马车啦，对于员工来说，
没错。
然后再来就是对于一个品牌来说，我觉得就好像做主管的人，在一间门店里面，我觉得一山不容二虎也是很，我常常都会跟我员工说，谚语是其实是有它道理在的，它一定有它的目的。所以我觉得一山不容二虎不是讲的多难听，而是 你不要让这个品牌迷失了方向，或者是有太多人的意见，或者是对员工来讲也不好。
这个我也蛮同意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都会在乎这些事情，就是合伙的方式跟定位，这些上述这些讲的、啊、目的性啊、人品、谈吐、个性、产业资源，然后包含到我们最后讲的这个合伙的方式、嗯，我觉得都会是我在决定要不要跟这个人一起。
那你刚刚有说，就是你在开分店前，你就先把什么规则啊、什么股东、什么什么都制定好。嗯、那你会觉得，在你制定这些过程，你会觉得要特别注意什么事情？比如说合伙又分，因为如果是你刚刚讲的，可能分只出钱跟出钱出力。嗯、那如果又有人可能出钱出力加出钱出力，这个要怎么去分配？大家不要
我觉得一开始其实就要先确，当你在组成股东结构的时候，你就要先确定好。如果你今天想经营品牌的方式，你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干涉太多的话，那你找了股东就不要再去找那些又想出钱
要出力的。
对，那你就会避免到后面发生的问题了。
對對對，
所以前面其实这些我都在彼此在聊天的时候，其实都讲得蛮清楚的，都会确认好了，所以我都在后续的合作关系其实都不会衍生这些问题，因为我前面都已经彼此确定好彼此的方向。
嗯，
对啊。那我觉得最大重点是信任啦，所以你这个问题，我觉得比如说在合作之前要哪些规则，我觉得第一个合约当然是一定要有啦，这很基本的东西。
那会还会请律师什么？
我不会。对啊，其实正常来讲也许请律师是更好啦。但其实我的合约上面可能因为我过往看过很多合约啦，经验也蛮丰富的，所以我的合约其实大致上规范啊规则其实都讲得清清楚楚的。但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大的重点啊，其实这也跟自己在找的人有关啊，就是你找的人其实也真的要想清楚。像我自己很在意人品或个性，那我找的人其实基本上也不会去计较这些事情。当然我不会让人家有话说，但基本上他们也不会计较。只是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很自私的东西，只要合伙还是一定要有合约。你出去外面工作，像我以前都不喜欢跟我老板签合约，但我连在工作我都觉得不签合约是一个很后悔的事情的，何况是现在在跟人家合伙关系。
对，
所以我觉得合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再来就是你说合作之前制定好规则，就好像我们刚才一直在探讨的出钱出力出力这件事情，我觉得合作方式就是要先讲清楚，游戏规则先讲清楚，你就不会造成事后的麻烦嘛。再来就是角色定位嘛，我都会很清楚的让想要投资我们品牌的人知道他的角色定位是什么。其实我也会很直接，我们找你，对你有兴趣，你对我们有兴趣，其实就是一个互利互惠的方式。讲真的，其实讲了一个比较不要脸的，讲真的，很多人都想投，那我们自然而然就会从我们上述讲的，比如说合不合得来，以及你对于我们这个品牌的目的性是什么，那我们也就可以很直接的去表达，其实我们想要找的股东他的角色定位是什么。其实讲的最单纯就是代客人嘛，讲的比较直接一点。但我不是像我刚才前面有提到的，以前自己在投资的时候好像就是带有丢钱的公关，就我不会让我的股东只是有这样子的感受，因为我自己是过来人，所以我可能在我们等一下后面可能下一个议题刚好就会讲到我怎么样去让股东他得到他该有的尊重啊等等。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在这个角色定位上面可以让股东比较舒服的。只是我觉得前面在合作之前，合作方式、角色定位，我觉得这些都要清清楚楚。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大的重点，合伙最大的重点就是钱。所以其实我在跟我的其他的股东在合伙这件事情，他们投资我们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会清楚的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资金使用方式。大概我们比如说一年下来你会得到哪些资金的资讯，好，你多久会得到我们的财务状况，那我觉得这些财务状况我怎么使用以及透不透明，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探讨的问题。因为股东会在意这些。讲真的、啊、其实我有写到一个点，就是我觉得股东合伙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赔钱的时候，赚钱的时候什么都 OK， 对，但赔钱的时候什么都会计较。那这就是我们自己所谓，就像你一样，这个品牌可能是你做的，那你也是主理人，跟我的角色是一样。那我们今天如果要找合伙人，其实讲真的，最大重点就是我们自己要做好这个品牌。对啊，那这就很现实啊，因为赚钱大家不会讲话。那我们只能让他去赚钱，没有其他的原因。
可是如果假如真的钱就烧光了，那你就还是需要钱再继续维持，就变成说融资这样了。
好，延续刚才资金使用方式的议题，我觉得股东权益最大的重点就是钱这件事情。那我会清楚的让 我的股东知道钱怎么使用，比如说分红的方式，比如说我的员工福利有哪些会涉及到股东分红，我们是有的。
对，
像我都讲得很清楚，我们赚的钱每半年分一次。
嗯嗯。
可是我每半年分一次里面，我有 10% 的净利，我是分给员工的。
嗯。
你要能接受，你再投资这个品牌。嗯。你不能接受，那就不用讲多讲啦，就你都不喜欢了，那你何须呢？
对。
但我会让你告诉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因为讲的最直接，现在餐饮最重要就是人嘛。
对。对，
员工本来就是一间公司最重要的
资产。对。
所以我都会让我的股东清清楚楚。再来，你刚才讲到，其实我把它归类在所谓的退场机制，也就是今天都烧完了怎么办？所以当然啦，如果今天这个品牌它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前面是赚钱的，在赚钱的之前，我就会开始去，我有告诉我的股东，我每次的每半年的这个净利这个分红，我都会扣这个周转金储存。你其实，在开一间店的时候，你就要规划周转金。
嗯。
那有的时候前面开店筹备的时候，你假设资金没有掌握好，可能周转金留下的数字不是你预期的，那你可能要利用之后的赚的钱再补回这个周转金。也就是一个主理人，一个老板，你要清楚的知道你这个品牌需要多少周转金。
嗯，
举例来说，假设要运营三个月，他会花多少钱？所以像我讲直接，我也不怕透露，就是像我自己规划我自己的品牌，因为我们是大店，
嗯嗯，
大门店，一个月花费可能很多，
嗯，
我自己就是跟我的股东讲好，就是我的周转金一定会预留300万在银行户头。嗯嗯嗯。那假设未来假设真的运气不好了，好走到这一步，那我可能剩下多少钱？比如说100万的时候，我其实开始在烧周转金的时候，开始在赔钱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做老板的一定会知道嘛，
嗯嗯嗯，
因为我们都要清楚知道自己的财务状况。
嗯嗯嗯。
那开始在赔钱的时候，一定会慢慢开始让股东知道，哎，最近状况不好。那你当你从300万可以赔到可能剩下100万的时候，其实一定是几个月一两个月之后的事情了。所以你其实前面股东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那你就可以提早让你的股东做好心理准备。所以对我来说，你刚刚提到的问题是，究竟是我们要烧完周转金就不经营了，还是大家还想再撑，还想要再把它做起来？
嗯，
但我觉得这真的是要看未来每一种状况是不一样，你没办法去判断当下的情况是怎么样。我自己过往看过很多的品牌，老实说，当开始走下坡的时候，一定是经营上面可能有什么问题，或市场上面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因应这个市场去做好我们的调整，才会导致于当我们已经知道开始在赔钱了，却还是一直的赔下去。
嗯，
那我讲真的，你都要赔完了，你就不要再挣扎了。
嗯，
所以你所谓的退场机制，我认为是周转。我自己的规划是，我觉得周转金假设真的都用完了，那真的就不要做了。
嗯，
你再叫大家丢钱也是在烧钱。
嗯，
那我又要再去扛那个大家再丢钱的压力，我觉得那个很辛苦。
对，
做合伙生意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去面对股东。
对，
所以我宁愿告诉大家，我怎么去使用我的钱，我都不要，希望不要让对我的股东再丢钱，因为再丢钱又有更多的压力来。嗯，因为他前面已经丢了嘛。
对啊。
但像我这样好，我举例来说，可能我们某一间店可能这个资本额设定了几百万，那我们做完这间店可能只剩下50万。
嗯，
那像我们是运气很好，我们一开始做就有赚钱，所以我可能剩下50万周转金，我会在下次分红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慢慢抽，我不会一次抽到100、300。
嗯，
我可能就是哦，这个持续有赚钱，我评估它还是会继续赚钱的情况下，我可能剩下50万周转金，这一次的分红我可能再扣50万，存到100万。
嗯，
下次分红我可能再存50万，抽到150万，我可能用存的方式存到这300万。
嗯，
其实这些我都会让我的股东知道。
嗯，
但如果真的就像我刚才前面讲，压力都是在我们自己身上。
对，
如果我们一开始只留了50万周转金，可是又没做起来。
对，
其实讲真的，就是这个品牌的确很辛苦。
嗯，
对啊，就是这也跟我们最后有讨论到创业的心得分享，我觉得我也会提到，就是我们做品牌的选择方向。
嗯，
对啊。
然后我再想要加码问一下，
嗯，
就是刚刚有讲到就是钱的分配嘛，那你们在分配的时候，因为我自己觉得啊，比如说你今天有加你有5个股东，其他4个出钱，假设大家都出20%的钱好了。嗯，但我觉得股份应该不是20%、20%这样的分吧，就是你主理人本身应该要多拿一些。
嗯，啊，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大概懂你要问什么。我觉得其实这个就取决于你要怎么去操作你自己的品牌。
嗯，
你以你刚才讲的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就是大家股份都一样，
28、28、28，
每个人也真的出一个资本额的28、28、28。可是现在市面上有非常多不同的合伙玩法，
嗯，
合伙游戏， 好，假设我今天100%里面，假设这100%是1000万好了，那每1%就是10万嘛，
嗯，
对不对？那有些人的玩法可能是哦，我不管怎么样，我就是有10%的干股，那剩下的90%就用1000万来去除。所以每1%的人其实会多出一点，
嗯，
但去 cover 掉你的这个10%、嗯，那剩下的当然是比较深入，比如说公司怎么成立啊，或者是这个公司登记要怎么登记，我觉得那就另当别论，那就另外的议题了。但有些人的确会像你做这样子的操作，也就是说我不丢钱，可是我占趴。
那
讲真的，其实这都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你股东要不要而已啊。
哦，就是讲好就好。
对，全部都是讲好就好、
嗯。
只是我们自己在做经营的模式，就是像你讲的这种最单纯，你占几趴就丢多少钱。
嗯哼。
对，这是最不会有问题的、啊。
然后变成就是出力的那个人领薪水。
对，出力的那个人多一份门店薪
水。
其实他，我把这件事情判的认知也是很单纯，就是以前传统的老人家其实都会讲所谓的执行干股10%，
嗯嗯嗯，
爸妈那个辈长辈那个年代的都会有这种执行干股，像我爸妈自己也会一直跟我讲这件事情。可是，在现在我们这个世代，其实你要去跟股东开口这件事情可以，只是重点是接受的人接不接受。但我觉得这些所有东西都是游戏规则，只是我把它变相的转换。老实说，这品牌基本上也是我在运作的，那我领薪水也很合理啊。我只是把我所谓爸妈的所谓讲的这种执行干股转换为薪水而已、
嗯、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说过去。我觉得其实最重要就是做我们像我们自己做主理人的老板，我们就是要问心无愧了。
嗯哼，
你拿了这笔钱，你有没有做到这件事情，以及你交不交得了股东，你有一个花费是在你的薪水上面、
嗯、
我自己觉得我从经营到现在，我都非常对得起我领的钱、
嗯、
拿的钱，所以我觉得很说得过去。
嗯，那你又觉得就是在合作过程中可以怎么减少摩擦？
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在前面有讲到找如何找股东这个问题。首先，你本来就应该要知道你股东想要投资这个品牌，想要丢钱进来，他的目的性是什么东西。
你有遇过可能跟你面谈的时候讲的不一样的吗？
目前都没有、欸
都，
目前都没有。当然啦，你说合作之后，有一些人可能会展现出来的态度会比较抢眼一点。因为毕竟做起来有些爱面子，但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心态本来就要放对、
嗯、
就是这是人性很正常的，你也不要去介意太多、
嗯、
你只要做好自己，其实大家我们一开始找进来的人其实都会互相尊重，因为不然你不会找嘛、
嗯、
那你也必须体谅有一些人本来就是为了目的是名嘛，就是我刚才讲的清楚知道股东要什么，有些人要的是名、
嗯、
那他进来的目的性，当这个品牌真的有做起来，他的确会比较抢眼一点，或耀眼一点、
啊、的
对，那你就不要想太多、啊、因为大家其实也都还是、
嗯、
对啊，各取所需，也都还是能够为这个品牌，都是为这个品牌好啦、
嗯、
那我觉得如果今天真的这么爱计较的主理人或老板的话，那我觉得他格局就不够大了，
對對對，
所以我们都还是要做一个有格局的人，就是你不用想那么多、啊、你就做好自己，知道的人就知道嘛，那不知道的人你又何须去跟他计较这件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如何减少倒不如说我如何已经避免这件事情、
嗯、
就是无论自己的心态或事前的游戏规则、
嗯、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我自己在像我们每半年我都会，就是我们会有一次的股东的跟他们讲这半年来的状况，那我都会定期这半年我就会举办一个这个
股东大会，
股东的聚会，
嗯，
大家一起吃饭。那我们是如交嘛，交、
嗯，
所以我就是交谊会。
嗯，
那其实大家也很习惯。其实我最大的目的就是，当然一来就是让他们知道目前的状况、
嗯，
二来就是也利用这个聚会，大家可以互相认识、互相交流，都是我想去做的一件事情。
是。
那我觉得如何去减少或避免，其实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互相尊重。
嗯，
其实我都会把我自己的工作理念或者是人生的心态，我都不断的在我的无论是自己的平台上面，或者是我自己平时跟大家相处，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我的个性，其实我觉得就是尊重，
嗯哼，
我也会很尊重他们，自然而然他们就也会尊重我。那讲真的，股东要的就是名或者是赚钱嘛，其实你清楚的知道这些东西，你知道怎么去应对每一个人，尤其是其实老实说我们的合伙结构算是多股东的，
对，
有些股东结合伙其实才三四个人四五个人，像我们自己我们也不怕多说啊，我们将近快10个人，
嗯，
那其实它是多股东的结构，那你要怎么去照顾到每一个人的心态，每一个人的想法，其实这也变相是一个难度，但我觉得尊重就好、
嗯、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互动性，就是当需要名的股东，或者是这个有些人可能比较在乎这种感受度问题、
嗯、
其实你就是 让他多一点的这个品牌的互动，或者是跟员工的互动，也能够满足他一些虚荣心。
怎么说？具体一点，
举例来说啊，像我都会在我的员工训练上面，让他们知道股东来要做好他们的面子。
嗯，
对，
嗯、
比如说叫一下、嗯，或者是这个他们的朋友来要怎么做足他们面子。其实我觉得都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去衬托他们的虚荣心。
嗯、
对，讲虚荣心有点难听啊，但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我给股东的一个尊重。对啊，不要说好像他们丢了钱就什么
都没事了。
对啊，就是对于员工来讲，他们也是老板之一啊。
嗯、
那讲真的，就是让员工知道他们也是老板就好了。
嗯，
那员工自然就会把他们当老板。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蛮在乎这些东西的、啊。那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财务状况也是要让他们知道，这也是会避免很多问题。只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决定你要怎么样，要给多少的财务状况给你的股东知道，因为讲真的。就好像我们刚才讲到，赚钱的时候，股东连报表都不想看。
嗯，
但不赚钱的时候，股东就开始计较里面的项目跟细节、
嗯。
所以我觉得我一开始都是游戏规则都讲清楚，就是我会透露多少东西，我会透露多少费用。其实讲真的，细项那些真的你交代太多也没什么意义啊。难道你要跟股东说，你这个月影印门店那个资料的影印花多少钱吗？那真的没必要。我觉得大项目、大金额。占比多少，让股东确实的知道这件事情就好、
嗯。
因为这些东西他不管嘛，他知道了也没意义啊、
嗯。
他又不在里面管，所以他也没办法去控制这些事情。只是你要让他知道，这个月比如说我们以餐饮来讲，最几个最大的成本，那就是食材、人事，对，那水电、房租这些都是固定的嘛，
嗯、
不会差太多啦，水电不会差太多，房租就固定的。所以其实你把这些大项目的占比其实列出来，我大概做的就这些事情，其他的其实。都不是很重要的数字。
你会知道说，比如说投资你的品牌的人，他们想要什么吗？因为好，我举例来说，他们也可以投资在股市啊，股市可能还比较稳定。
嗯，
那为什么要投资给？对，
好，我知道，因为很简单。老实说，餐饮业就是一个最容易认识朋友的产业。那像我自己，
哦、
我们的店就是属于大店型的、
嗯、
聚餐型的。
嗯、
那讲真的，像我有股东，他可能做。传统贸易，
嗯嗯，
他有可能做电商，他有可能做一些装潢设备。我觉得这种不同产业，老实说，任何人都是要吃东西的，
嗯嗯，
那他们也需要交际应酬。有一间餐厅，自己有投资的餐厅，自己是老板，讲真的，他们出去也有面子。那他们一定要聚餐啊，都要到处找餐厅，那当然花在
自己
的钱，对啊，
嗯，
所以其实股东在这一块为什么要投资餐饮业？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加速他们拓展。人脉关系的一个很好的投资啊，
是，
所以对了，我其实都会跟很多人聊天的时候，我都会说，其实餐饮业是真的是利润最低的产业。你很多产业其实利润都30-40%，可餐饮呢做得好也就15%-20%，
没错。
对，那其实它是利润很低的。那你要想的东西是到底目的性是什么？
那你会想说，就是啊，别人出想象就是老大，然后你会有这种压力吗？
不会，
好，我的个性我很不喜欢欠别人、
嗯，
所以今天当有人要投资我，我就是我会想要很确保我是可以让他赚钱的，我才会想要拿别人的钱。
嗯嗯，我觉得分两个部分，第一个，以我们目前的品牌，其实我们自己都是最大股，
嗯，
那我们出的钱也是比别人多、
嗯，
所以我们不会遇到这个问题。
是，
那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是另外一种合作模式，也就是
出
也是不管事的人。不管事的人，可是却出资比较多，那这变相会有另外一种压力。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在做，假设我们真的要选择这样的方式的话，我觉得还是前面讲的，你要怎么跟他的合作关系，前面都先讲清楚，我觉得就能够避免后续的状况。
嗯嗯嗯，
你不讲清楚，就会遇到你的问题。他出了钱比较多，可是这个品牌没有做起来。那我讲真的，那你当初干嘛要投呢？
嗯嗯，
你既然自己都要想兴趣投资，我永远都会跟我的股东在确定要投给投钱过来我们品牌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会告诉你过往我们每一间门店的现在的状况。
嗯，
可是我会先告诉你坏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不会让你觉得，我不会做一个很好的
表象，这样
对表象让你觉得啊，大家都想投，那没意义啊，因为我还是要告诉你最坏的可能性是什么。
嗯、
再来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会让我的股东清楚的知道我的做人做事的方式怎么样，我怎么去经营这个品牌。其实大家都看得到，因为很公开嘛，在网络上、IG 上面、脸书上面。但重点就是，我只能告诉你，我会尽力而为， 要不要投都是你的选择。
对，
但如果你要投，你就要尊重我的游戏规则。我觉得这些前面都一定要讲得清清楚楚，大家就不会有任何意见了。
我相信应该也会有人问你跟加盟相关的事情吧？你有考虑这一块吗？
我觉得一定很多人都跟我讲过，甚至其实刚开没多久，大概半年以内就有人，
有些人问都不知道是问好玩，
对啊，甚至于还有什么海外在跟我说什么，哎，你要不要开来哪里开来，我都会觉得想太多。我自己会觉得我自己的个性就好像刚才有聊到的 John， 我们其实是同一种人，我们就是自己的品牌，我们其实还是想自己做，因为讲真的，加盟这件事情等于是有很多合伙方式啊，加盟，那最常听到就是这个那一间门店就他自己管。那讲真的，他怎么处理你也不会知道。加盟当然可以把这个条件写得很清楚啊。但我觉得以大致上来讲，加盟其实以大刻板印象来讲，最大重点就是会担心自己的品牌声誉会不会受影响。所以我自己是不会考虑加盟这件事情，除非我今天未来做了一个品牌，就是要让人家加盟的。那当然没话说。可是其实我讲的一个比较市场上面的一个大家的认知，做加盟店的人其实就是要靠加盟主的钱，
真的
讲真的，所以
下广告都是给加盟主。
对，所以其实到底真的哪些品牌在做良心加盟，我觉得这个就不多说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清楚的知道你到底为什么想加盟。所以我自己是不太会去想做加盟，因为我觉得我想要好好的去把这个品牌经营好。那一间店做好再开下一间，一间做好再开下一间。加盟的确很快速，可是它不一定对我的品牌发展是很好的，所以我自己是不会考虑加盟这件事情。那如果你说有投资方想投资，那我觉得我目前倾向还是我现在的模式，就是我希望是没有人会有话说对我，所以我宁愿今天投资的人我只重视一个点，就是你股份不要比我多。因为我觉得有一个道理，就是当公司开始赚钱之后，就会有名跟利的思考模式。那今天赚钱，大家想要就会更多了。我刚才不是在乎别人的股份比我多，而是如果今天真的赚钱了，你不会知道每一个人想法是怎么样。如果他今天拿股份来压你的话，你反而自己没话说了。那我觉得我避免这个状况，我前面就先避免这个问题。所以投资这件事情，我在乎的就是股份我配嘛，那我当然不会配的比我多，那大家未来也不会拿这件事情来压我。第二个就是加盟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在乎的是品牌声誉。
对
啊，
那你会考虑员工入股这一块吗？
我现在就在做这件事情。对，
我觉得
像我自己，其实，在我的其实讲真的，我刚才也在录制之前有跟佩佩聊到，也就是说大店跟小店，那我们没办法，我们家就是属于大店型的，就是聚餐型，相对的人均销或营业额当然会比较多。其实我自己比较喜欢做大店型的品牌，原因在于当我们真的做起来有净利有利润的时候，其实相对应的所谓的能用的钱，就那当我有这些能用的钱的时候，我变相的我也比较多资本可以去回馈给员工。那我也变相的可以让员工有在这个他的事业他的职场上面可能得到更多的好处，变相的也比较好留住他们。我觉得我会评估这种，所以我自己其实像我现在在经营如胶这个品牌，也就是大店型，其实我们在成绩上面其实做的还算可以，那我也可以让出很多的福利给员工，所以我就做了很多的所谓的主管的发展的福利啊，入股的机制啊等等的，其实对他们来讲都是蛮好的。其实配合到今天这个议题，其实有一个也是可以分享，就是像我自己在设计这个所谓的员工入股，我有一个东西叫做员工的主管级发展福利，就是无损失入股机制。也就是说今天员工丢了10万块，假设他分了5万块，可是他想离职，我会再退他5万块。那如果他今天分了超过10万块，那我就不退他了，也就是变相的存钱的概念。原因是因为我在跟我员工分析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在跟他们讲，因为你们都还年轻，你们可能没有投资的经验，没有创业的经验，没有入股的经验，所以我先让你们慢慢认识投资，只是这个投资是对你们来讲不会亏的，但我变相我自己也是等于是一个员工奖金员工福利的概念，但我也是让你有一点参与到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经验的感觉啦。
是，
对啊，所以我也其实也有在做这件事情。
对，因为我有看你的 IG， 你也蛮常分享你怎么带人。虽然我们今天这一集是聊什么
合伙
、但是我觉得在管人上你也有非常多心得可以分享的。
就以前员工做的多了，就把这些经验记下来。其实我觉得就是多站在 把自己当员工去思考你会在乎什么东西，
对，
你可能就会变得是一个比较好的管理者或领导者。
我现在因为现在在带人，我也都会想说啊、当我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我在在乎什么事情，
对对
对对对，我就会尽量给他。
对啊，对，你要站在不同的人的年纪跟他现在的发展，我甚至还会站在男性跟女性的角度去思考、我常常都会跟我的男性员工说，你以后是要成家立业的，你要赚多少钱，你买得了房子吗、你买得了车子吗，这些东西我都会跟他们分享，因为自己都过来了。
那最后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创业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我最常跟我员工分享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人出来社会工作就是做老板跟做员工。那如果你今天可能没有那个本事做老板的话，那当然就是找一个很好发挥的舞台的地方，做一个优秀的员工往上爬。那我觉得创业这件事情其实这就很好笑，我常跟 John 两个人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就讲他是鼓励人创业，我是阻止人创业但其实我们的出发点都是一样啦，就是我们都会分享我们自己的经验啊，或者是 share 我们自己的不常识的东西。那我觉得如果你今天问我这些东西，我觉得创业是一个很美的梦，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创业的人很棒或很厉害，但我觉得我会分享给大家，就是大家还是要去思考如何成功这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创业，不要讲餐饮业，任何产业都是一样，你创这个业你的主轴是什么东西，你一定要清楚的知道灵魂在哪里。再来就是你的 TA， 你的客群是什么，你能够掌握到一个客群吗？再来就是你要怎么把你卖的东西给这些消费者，也就是你的销售方法有哪些。所以主轴是什么，客群是谁，销售方法有哪些。其实我写出来的时候，这三个点，我突然想到 John 讲的那三个，你卖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你卖给谁，怎么卖。其实我写完之后才想到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我们表达方式不一样，
對，
只是我们回归到主题，还是要去思考到底你创这个业我们要的是成功啊，不是失败。所以创业之前还是要去先把所有的规划如何成功，我觉得他要把它讲清楚。只是我多补充一点，我自己毕竟大家也前面有讲到会计系出身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会多一个所谓的损益评估。也就是说，像我一个朋友，他前阵子要开一间酒吧，那我就会问他，这个你开这个酒吧租金是多少钱 ？OK， 那假设以餐饮业来讲的话，他租金好像是我记得是200,000吧。那讲真的，以我们做餐饮业的人就知道，以10%反推的话，我就只问他一个问题：那你做得到200万吗？你又做不到200万，你的超过10%的数字都是吃你的利润。
对，
那你今天假如租金算出来15%，你利润不就少5%了？
嗯，
那你实在成本又要控制好，人事怎么要控制好？就是我都会问要创业的朋友，他们在找我聊天的时候，我都会先问他：你要怎么做到这个数字？200万的营业额的酒吧。一个月就拿最基本的22天的平日跟8天的假日帮你去区分，假设假日做平日的2倍，你用这样子的数学公式去计算，你就可以算出来你一天大概要做多少营业额。那你再去反推你做不做得到，你问你自己做不做得到，你再决定要不要开这个店。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基础的损益评估啦。再来就是到底你做这个产业，你做这个项目市场接受度呢，供需状况呢？如果很多人在做，你有什么能力可以打赢其他人？我觉得这些都是创业的人第二点可能要去思考的。我觉得第三个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个性的关系啊，就我觉得创业是一件可以帮助自己成长很多东西。但我还第三点就是要提醒所有人，就是我觉得在创业的过程，你不要觉得你自己当老板了，你还是要不断的保持学习的状态。
没错。
再来就是你一定要量力而为。最后就是你要预留后路，就是不要觉得一定会成功。像 John 他常常就会讲说，没有后路的人就一定会成功。可是我自己每次听完这句话，我心里都会觉得不行，一定要留后路。
你很理性哎、欸，
我非常理性，我非常理性。他是一个很大的、很理想的大同主义者，我不行，我就是比较保守派，我都会在后面告诉自己要留后路，我记得。因为你不会知道自己怎么样。老实说，讲真的，我是跟 John 自己是兄弟。那其实他为什么会讲，就是没有后路人就会成功？其实他从来都没有思考，因为他自己做电商很成功啊，他早就有一个后路在那边。
也是。
对啊，所以其实奉劝一句啊，我觉得还是要替自己想一下，假设失败的情况下， 我自己永远都会跟我员工做一个分享，就是我做事情不会期待所有事情是100分，我都会把它设定在80分。因为当你得到超过80分以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开心。可是当你没有达到100分的时候，你也不会失望，因为我当初只有想80分。但如果你把所有事情放在100分，你永远只有失望而已。
今天非常谢谢舒哥的分享，我觉得我根本就是那个私器，那个公器私用，把我的问题，
对，我蛮喜欢聊天的，蛮喜欢聊天的。
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拜拜。感谢你收听今天这集节目，欢迎在 Apple Podcast 上给我五颗星的鼓励，也可以在节目资讯栏的连结用小额赞助来支持我继续创作。欢迎订阅这个节目，收到最新消息通知，或是追踪我的 IG PayPay Talks PEIPEITALKS 看我的日常生活分享。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喽，拜拜。